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利未记第十章是很重要的一章，利未记第十六章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。十六章是在讲到这个赎罪日，那他特别用亚伦的儿子死了来讲这个赎罪日。好，我读一下十六章第一节，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。你看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生命。但是如果态度不恰当，你到主面前来，你得的是死亡啊，甚至你是更是应该把生命之道交给别人，自己不谨慎，死亡的还更快一点哈。好，第十六章第二节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这个，以色列人哈，神要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学习，就是上帝是非常圣洁的，你不能随便到他面前的。那你也知道，从旧约里面开始，一直到新约都有这样的情形。当上帝显出来的时候，人应该远离一点。新约的时候，像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显出他是神，叫彼得在水深之处打鱼，彼得打到鱼了以后，不但没有抱住耶稣，他说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就是他觉得哎呦，耶稣真是就是神嘛，那我接近他了，他给我多少好处，我还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是神。那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他看到了荣耀的神，他也是一样，他祸灾我灭亡了。那我们今天常常说啊，有人说看到了异象啊什么，我真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。如果看到神，你要死的耶。当然我们也相信哈，神不是没有给人看到这些异象，但是当神显现的时候，真的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，叫人非常害怕的事情。一方面也是喜悦，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一方面也是害怕。喜悦神做了奇妙的事，害怕神是可畏的神哈。所以啊，我刚才也讲到基甸的父母啊，还有这个不是参孙的父母，还有基甸看到神的时候都非常害怕啊。摩西也是虽然想要见到神，但是他也需要神有手托住他，放在磐石穴中，免得他死亡啊。越来越多有这样的观念，你越接近上帝就越危险。以色列根本不能接近那个山，免得要接近那个山要用石头打死。他圣洁，他善良。当然在世俗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形，这些类似的情形常常就往往叫人更不愿意信靠上帝。可是让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哈，类似的情形并不是上帝错了，而是这些类似的人错了。什么叫类似的情形呢？在咱们中国也是一样，你越接近越大的官，你就越不能接近他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到中南海去啊？那个明朝的皇帝，那个叫什么皇帝？明什么宗？不是。明朝那个有个皇帝就是玩那个李凤姐的哈，然后李凤姐就说，江山美嘛，就是李凤姐说你住在哪里？他说你到京城去，我住在那个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。我们中国人黄色是代表皇帝的，那么，哇，你到了北京要小心点。到了中南海更要小心点，再进去你根本不必小心，你根本进不去了。好，你 你接近了迦南地这圣地，接近了耶路撒冷更甚了，你接近了圣殿更甚了，你到了圣殿里面最甚了，你到圣殿里面至圣所，那根本你也进不去了。好像越接近上帝啊，越需要有一些特权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么我们就很好像很不喜欢，干嘛有这些架子呢？平易近人不是更好吗？对了，神也是平易近人，神最后我们说过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但是神也要人不要放肆，神更要人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不喜欢罪恶的。那么在那些比较特别圣洁的人身上，神给他一些恩典，可以进去替他们办事。所以神并不是在摆架子，也不是官僚。可是在这里就很明显的提醒亚伦了，你不可以随时进圣所，你不可以进到圣所幔子内哦，你不可以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。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嘛，各位不要说皇帝了，你看那个水浒传里面那个林冲被骗的时候，就是人家的他要去进官府，然后在路上人家先卖了一把刀给他，使他非带着刀进到官府不可。等他进到官府，哎，怎么都没有人，越进去进到办公的地方，看到一个人都没有，猛然一想，我怎么带凶器到这里来啊？赶快要逃出去，已经当场就被抓起来了。你不可以随便到大官的面前的，去更不可以带着刀的，那么危险啊！你看那个刺客，你看那个秦始皇，就是你在他面前，即使是卫士也不能在他面前，刀有刀的就要离他远一点。好，现在耶和华就小谕摩西，你去告诉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去哦。对这个我们当然讲的更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啊第七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七节啊，甚至我们可以从前面一点讲起吧。从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就讲到前约的那个礼拜的条例啊，就是进到上帝前面的这个规矩啊，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希伯来书其他地方也讲过，就是都要洁净了。那么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呢第六节，这些物件都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那么他虽然进去了，一年进一次，圣灵就特别提醒我们，他如果能进去，一年进去一次，就表示人根本不能进去。因为进去是代表什么事？进去是代表进到上帝面前。如果他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，而且一年才能去一次，就表示人根本没有路到上帝那里。这个第八节，圣灵在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进入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，讲得再明白一点，就是人回到上帝那里无路可回。当伊甸园被基路伯封住了以后，人回不到上帝那里去，没有路回的，神不让你回去的。在这里也是讲人要到上帝面前没有路走。各位，你要跟所有的人包括跟基督讲，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，那么上帝到我们这里来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到我们这里来好叫我们能够到他那里去。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恩典哈。那不可以随便去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个路当然也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的耶稣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够去那里。好，大祭司他也不能够去，不能随时进去，你想进去就进去啊。当然我们今天也讲到，我们可以随时进去，我们随时奉主的名祷告就立刻到主的面前。 那么就有形的来讲，教会啊什么也没有什么限制，我们随时可以去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更加谨慎小心，因为他为我们开的路，我们不珍惜的话，那更是要死了。你不可以随时去，不可以随时去施恩座前。哎呀，施恩座前还要有特权人才能去，还有特别的时间才能去，那是什么施恩座嘛？那就不是施恩座了。可是那当然不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残忍，只是人对上帝的救恩实在认识不清楚。当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不但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有更美好的。人到施恩座前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我们随时可以去。但随时可以去又是因着死，如果不是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其实连一秒钟都不能去哈。所以这个进去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哈。16章第二节的下半句哈，到柜内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。哎呀，这是很讽刺的事哈。到施恩座前要蒙恩嘛，那所以我们都要到施恩座前，人这么可怜就需要到施恩座前蒙恩，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去。到施恩座前蒙恩，我们又不能够去，又会死亡，那真是怎么办呢？这一直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一个大困难。上帝很希望施恩给人，但是因为上帝的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上帝要给的就一定是刑罚。人需要得到赦免，可是人得到一定是刑罚。那么上帝就替我们想到这个救恩之路。这个救恩之路，耶稣替我们死的这条路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特别在利未记16章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了哈。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耶和华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哈。他显现是很好嘛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他很好。那么但是因为他圣洁，所以他一显现反而叫很多人死亡。他在云中显现的经文呢有几个地方。一个是出埃及记第40章34-35节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会幕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你看这里你稍微懂一点了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，那个光，那个强烈的光，强烈的圣洁会把人杀死的，因为神容不得人的罪恶。列王记上第8章第10节，当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形。那个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了耶和华的殿。那个云在里面，我想这个云在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隔离的作用，就这个云使那个光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强，祭司也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你在我们明天后天可以多看到一点民数记的时候，你也看到耶和华在愤怒生气的时候，也常常就是他的荣光突然显现了，他要用他圣洁的光、真理的光，让有罪的人就被消灭了。我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，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要死。一方面神喜欢跟人在一起，一方面我这样形容，神又像个刺猬，他跟我们一接近，我们被刺死了。不是神是刺猬，而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跟圣洁的光接触就要死了。好，下面讲就是要讲亚伦在他儿子死了以后，神所设立的赎罪日，一年一次的赎罪日。那么如何的赎人的罪？神赎人的罪不仅是有每天献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，但是就算这些祭呢还有不足，就是我们发现自己犯了什么罪，我们就去献祭，可是我们总有一些漏网之鱼，我们不经意的犯了一些罪，那么这不经意犯的罪我们也忘记去献祭了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在神面前，哪怕是像面酵一样大的一点小罪， 也足以叫整个人，对不起，甚至整个民族万劫不复的死亡。所以神就设立了一个赎罪日，一年一次，为可能所有的罪，所有没有献过祭的罪来献祭。那这个呢，是亚伦来做的。16章第3节，亚伦进圣所，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，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，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腰束细麻带子，头戴细麻冠冕。这都是圣服，他要用水洗身，然后穿戴。要从以色列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第6节，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为那两只羊撵阄一归一撵归耶和华，一阄归阿撒谢勒。好，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阿撒谢勒哈，这个一般传统的讲法就是撒旦。那可是也有很多人不接受，像丁良才他就不接受。丁先生觉得哪里，很多人什么会把一只归给魔鬼呢？那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这个没有什么错。这个问题，这个只是在讲到说，上帝所做的赎罪的工作，特别是耶稣所做的赎罪工作，是让我们的罪恶，包括我们的罪性，都远远的跟我们远离。这些罪恶要跟撒旦一起在旷野或在火湖里被消灭。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，这里是一个象征性的做法，就是离开了我们。所以我觉得这样解释并不是不可以哈。第9节，亚伦要把那撵阄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但那撵阄归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到送到旷野去归阿撒谢勒。就是罪恶就归给罪恶，罪和罪的这些头子都在一起，在旷野最后要被消灭，当然是在硫磺火湖里永远被消灭啊！我觉得有这种象征性的，一个归给耶和华，让耶和华的愤怒击杀在他身上，替我们赎罪；一个我们那个罪的本性离开了我们，到了阿撒谢勒那边。第11节，亚伦要把赎罪的公牛牵来宰了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。他在为众人赎罪之前，要先为自己赎罪。这其实说起来就是一句话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。亚伦要替人赎罪，他自己都有罪，他怎么替人赎罪嘛？当然上帝有这个规定，规定就让我们知道，并不是亚伦，也不是亚伦等次的大祭司，也不是这些牛羊能赎罪。上帝还是有这些规定，要人因着信靠上帝的话，就是这些规定而得救。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作为，并不是这些牛羊和亚伦的制度能救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今天如果上帝说你犯罪了，绕着树跑十圈就能够赎罪，那你就跑十圈，你的罪就得赦免了，并不是你跑十圈让你罪得赦免，是你听了上帝的话你罪得赦免。上帝说如果你犯罪了，做伏地挺身十次，也不是伏地挺身赎你的罪，而是你听了上帝的话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特别用牛羊流血这件事来赎罪，因为这个跟耶稣流血实在太接近了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性的做法。好，亚伦呢先为自己赎罪，他把赎罪的公牛牵来了，宰了，然后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，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。好，我看过讲这个赎罪日的时候，大祭司做的事情实在是又恐怖又很生动。这又很恐怖又很生动的事，就是那么亚伦把这个赎罪的公羊牵来。亚伦在这一天是全世界全以色列最荣耀的，因为君王也不能做这个事，这个权柄上帝只给了亚伦或者大祭司，他是最荣耀但是也最危险的，因为他今天就要进去 见上帝的，全以色列只有他这有这个权利，但是进上帝接近上帝也是找死啊，所以他也是有死的危险啊。他先宰杀了，然后他拿着那个香炉啊，我不太知道亚伦哪有那么多手拿那么多东西啊，然后又在发抖啊，所以真的很危险。他拿着香炉哈、啊，香炉啊，那个炉子里面啊，就是一个香炉。你看那个天主教还有那个小沙弥拿着那个晃来晃去的，那有烟出来哈、啊，提着这香炉里面这个装满了火炭，然后他拿着香炉，另外呢又拿着一捧捣细的香料。这他哪一只手拿我不知道，放口袋里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捣细的香料。然后他就进入哈，把那门打开，他就进到至圣所，理论上他就进到上帝面前去了。他进去啊，立刻进到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那个香倒在那个香炉里面，然后霎时间那个至圣所就嗡烟雾弥漫，那伸手不见五指。本来里面呢，我想这个里面会幕很小，会幕比这个房间还不是至圣所很小，至圣所比这个房间还要小，非常的小。至圣所就是放了一个约柜而已，非常的小。那么小，那么透光率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不大了，但是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会还是有一点点亮。那么进去第一件事就唰，让那个里面烟雾弥漫，免得他死亡。这段话看不太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明一下，这很生动的，看起来也有点幼稚的，但是神都不幼稚，只是我们幼稚。他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，看到上帝的面不能存活。这是出埃及记33章，摩西要见上帝面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”那里我们也简单讲一下，就是好像有矛盾。生命记最后一章，出埃及记32章，还有民数记，上帝为摩西做见证的时候都说，摩西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，其他人是在梦中显现，摩西是面对面的。可是33章耶和华又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见我的面会死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摩西跟耶和华面对面的时候，那只是指他们很亲近，很亲，没有人像摩西那么认识，跟耶和华那么亲。但指人不能见耶和华面的时候，是指说神太奇妙、太完全了，我们对他的认识、亲近和敬拜都是非常有限的。那么在今生是有限的，因为今生我们还是有罪，而且我们领受的圣灵也还不是那么丰富。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要面对面了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。那个当然也不是说将来才面对面啊，到时候就要面对面，从哥林多前书13章讲也是指当我们在爱中的时候就跟神面对面。我们越在爱中，我们就越认识神，越有那个纯洁的爱。那个面对面看见神的面，也有更深的意思啊。看见在圣经里有得到的意思，所以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然后又讲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见神的国、进神的国，就是得到神的国。就好像你飞机飞到美国，你看见美国了。你就进入美国了，从某个意义来讲，你也得到美国了，就是说你好像可以享受美国的一切东西了。那么你今天当然女孩子没有那么保守了，但是以前的话，你见到这个女孩子，这女孩子就是你的了。那新婚之夜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么看到她了，那所以你见神其实就是。得到神如果是一个祝福的话，但见神呢，各位，这当然也就是找死嘛。在咱们以前的公主啊，你看到公主也是该死的哦。看到公主就是你死前的最后一件事了。 那你看到皇帝当然也是要死的，除非他恩宠让你能够看到他。那这个都是人间的官僚，我们不去谈他。但是上帝不让人看到他的面，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。上帝也没有面了，耶和华是灵，哪里有个什么面呢？鼻子眼睛那是人想的了。所以见到耶和华的面就是跟他亲密，跟他认识。这也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讲到，摩西说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见你的荣耀，我要认识你。你越看你就越认识他，也就越两情相悦。那么神也喜欢我们见他，我们也应该喜欢见神，因为神美好，神又爱我们。可是又总是出了这个问题，就是人有罪，所以人不能见神的。我们对不起啊，在讲就是在以前的时候，女孩子哪里能抛头露面呢？她只能给她爸爸看。那小的时候，再大一点的时候，真的异性里也只能给她的丈夫看，给别人看那就是，要不然就是妓女，妓女都还蒙个帕子来，妓女都还蒙个帕子，只有在他们有性关系的时候，那个帕子是打开的，不能随便看的。看到了，你就得娶她了。那看到了，当然娶她也就承受了一切娶她的痛苦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《案卷查经》系列。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